什么啦是在开始、欸、差点悲剧重演
对
吓死我
哎、欸、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的背包
上面写不是、嗯、啊那好像是鹿的意思对不
对
西卡西卡那好像是鹿我记得好像是
西卡
西卡
而且去日本买回来的、
嗯、是那种怪丑型的东西啊
是怪丑型
最近其实我觉得那个吉伊卡哇很红
啊他红很久了啊
红很久了但我最近会感受到他红这件事情其实反而不是因为他在日本的影响是因为我觉得最近有很多我在猜是中国传过来的、嗯、就是很多男同、嗯、男同志迷你知道吗、嗯、用吉伊卡哇做的
真的假的
你没看过吗
我不知道哎、欸。
有一些喜欢吉伊卡哇的人其实会有点生气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就不是男同志你为什么要这样
真的、哦、
但是我找给你看超多哎、欸！现在在我觉得在某个圈圈超流行
我人生中第一个看的男同志迷因是 Kelolo 君草跟他妈妈那是在什么台湾论坛的一些什么十八禁 BL 的地方然后就画他们两个长鸡鸡超难看的这很难看谁想看君草跟他妈妈做一些十八禁的事情
等一下我找一下给你我们开头都还没开始就讲一堆来来来来来来
好
兄弟
啊这是什么干我兄弟
你干我兄弟外面冷赶快进来
兄弟转身有急事为什么要把吉卡哇拿来做这个啦
超多耶、欸、就是后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异男吧因为反而不是男同志会搞这个就是一堆异男然后很喜欢互相传这个迷因就说哎哎哎，你是男同我是男同那种感觉这样但其实是搞男同玩笑但不是认真的因为我觉得吉伊卡哇他如果是讲原始他的设定话他其实是在一个困顿的环境当中、嗯、但仍能保持乐观个性的一个生物所以他有一个一直都很阳光的笑容、嗯、所以他们就那很阳光的笑容讲一些很色的话、嗯、就会有一种嘲讽感、
啊、好伤心他的作者应该会有点伤心
兄弟操我
兄弟转过来
可是就是有一个天真无邪的表情、
啊、
看起来超好笑
有一种反差感
对
那我在这边补充你刚刚不是说3月20号是世界青蛙日吗、嗯、反正这一个日好像就是、美国国家水族馆定的然后他就说大家不要因为青蛙体积很小忽视他们总之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下面的新闻写说、啊、青蛙呢为医药生计带来很多灵感听说以前呢在冰箱不普及的年代俄罗斯人会把活青蛙泡在牛奶里面用来防止奶类腐败
什么
我疯掉但因为好像科学家就有发现说部分青蛙的皮肤有抗菌的物质真的可以减缓牛奶变质的速度什么东西啦你敢喝我不敢
那个台湾的、南部某些县市譬如像嘉义啊还是很流行喝那种青蛙汤所以相信对健康也是有很多的帮助
就青蛙撞奶
青蛙撞奶我们一般讲青蛙撞奶指的是一种形式青蛙卵的一种饮品的配料
对
但是我们在讲青蛙撞奶的时候就不再不是这种东西是真的
是 literally, 青蛙
literally 的青蛙撞奶
好可怕
噔噔噔噔噔噔噔欸、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瓜吉，在我前面是我可爱的小助理。
Hey.
今天我们要录的是新资料夹 number 17 A。来我们现在今天要怎么开始呢
今天一开始我们就要进到新闻然后为什么一开始就进新闻呢其实是因为有非常多的网友呢在过去的一周投稿了非常多的新闻给我们第一个新闻是这样73岁的阿嬷被发现是病毒集团的老大因为这其实就是跟我们上周说的那个阿嬷的新闻就我们上周说、哦、会不会那个阿嬷其实是那种什么犯罪集团的首脑结果呢上周才刚录完然后就立刻出了一个新闻说泰国警方破获一个病毒的毒窟然后发现首脑是一位73岁然后看起来很瘦弱
我先讲一下这个阿嬷 嬷不是上个礼拜新闻的阿嬷，
不能上个礼拜那是美国的。
对，但是你只能够说一件事情，就是当大家看到一个年纪很大、没有什么攻击力的阿嬷，你就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阿嬷。
对，
哎、欸，那可能是错的哦。
对，没错，因为泰国警方呢，他就是破获这个冰毒的毒库，然后逮捕了8位的集团成员。警察就是发现说，这一个阿嬷呢是幕后主脑，平常呢都会派遣他的这个6个儿子跟侄子当干部，然后利用地缘关系跟人脉在当地卖毒品，然后在很多地方卖冰毒这样。这新闻说阿嬷被抓之后，当地居民都十分惊讶，村长更是不敢置信。对，然后就很多人就投稿这篇新闻，就说：“天哪，新加坡再度预言了一个新闻。”
对，所以大家都以为说阿嬷只会溃咖，
对，
不是阿嬷也会卖冰毒，
也会卖冰毒，不只有溃咖这么简单。然后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就是超级多人私讯你的脸书粉专，就是那个肛门塞野子的新闻嘛。
哎、欸，我要讲一下哈，我们是不是很久没开菊花超市了？
对，
我跟你讲，为了这一题哈，你的肛门塞野子菊花超市重新开张，不只是这一篇，我补充
啊，你还补充？
我补充，
主委加码，
主委加码，来，你先讲这个来自。台湾高雄的一个事件，
台湾高雄的事件，义大医院有一个一般医学外科主任，然后他也是大肠直肠科的主治医师，他叫陈志怡，他就有表示说，在急诊里面常常偶尔会收到一些肛门有卡异物的个案，但是呢，他之前就有碰过一个个案是肛门塞的野子，然后他说这个男生他是自己来挂急诊，说自己膀胱很胀啊，尿不出来啊，而且前一晚哈刚好有东西塞到肛门里，后来呢安排电脑断层给他看，然后就发现说这个男生的膀胱呢胀到有。如一颗橄榄球，然后里面大概有将近2000cc 的尿，整个快要被胀破。另外呢，直肠也有一颗圆形的异物，然后问这个男生说：“哎、欸，这是什么？”啊，男生就会说：“哦，椰子。”然后
他可能是去爬树摘椰子的时候
不小心坐进去，
就是椰子掉下来嘛，对不对？然后掉下来的时候，他也跟着从树上摔下来。摔下来那一瞬间，哎、欸，好死不死，那个角度非常的正确，直接从他的肛门穿进去。因为其实有一些椰子它不完全是圆形，它是有点圆锥状的，对不对？所以他直接都塞进去，但这个东西的前提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他有穿裤子，可是裤子呢是可以穿透过去的。第二个就是他根本没有穿裤子。
后来呢，就是这个医生说，因为再拖延下去呢，这个膀胱会被胀破之外，直肠也会因为压迫过久坏死，所以当下就决定进行手术。那在进行开刀的时候，就是用手术刀把这个男生的肚子剖开，再剖开直肠，取出这颗血淋淋的椰子。然后医生说，哦，有一点像女生剖腹产啊，只是剖腹产剖开的是子宫，取出来的是胎儿啊，这个人取出的是椰子。
如果今天剖腹产取出一个胎儿，他哇哇哭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时刻。但你挖出来的是什么？
椰子，
真的太荒唐了，
真的是太荒唐。
因为我看了一些新闻，对于这个椰子的大小，好像写法都不太一样。我有看到一个说法是，它直接有尺寸，它的尺寸是写说7.5×5.5×5.7，其实没有很大，你知道吗？
真的啊、哦，
你要知道，其实很多男生的鸡鸡基本上也。也超过 7.5、
哦、8公分
就是7.5公分，嗯，好像还好，
还在可接受，
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嗯啊，但是问题是因为它的直径是在 5.5，
对啊，
我觉得 5.5 的话是，如果你男生机器来讲算是偏粗，可是也没有到难以想象，
真的 5.5，
对啊， 5.5 也才这样啊，
哦，他这样很大，那他这样是黑人，这感觉是黑人的粗度。
但是有人说是10公分，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东西总之是蛮大的。你想想看，假设这一个屁股塞了椰子的这个男子，他如果突然间觉得屁股很痒，跟他说医生怎么办？我觉得我屁股好痒，你觉得医生会跟他讲什么？
屁股会痒，那就抓，是这样。
他会说 Coco 那，
好痒，什么东西？这很烂的梗。XG 的那一个成员Coco
Coco 那，哎，XG
要来台湾。开演唱会，
他没有写日期，但他的那个亚洲 Asian Tour 他写了台北，
你要去
？Oh my god！
感觉你会跟迪拉一起去。
我跟你说哈，之前啊，什么红发艾德啊，什么 Coldplay 啊，去高雄啊，我们台北终于有一个像样的要来了。XG
是 XG 是好，拭目以待，等售票消息出来再通知你。
好，来，我跟你讲，
你要补充什么？
我接下来要讲说菊花超市，其实这几天其实也有一些很酷的
什么啦，
这个是来自 ET Today 的新闻，来自巴西的巴拉拿州的隆德里纳，在13日的时候发生一个惊悚的意外，有一名34岁的男子呢，在清洁浴室的时候，他竟然不慎跌倒，导致扫把的长柄呢直接插入肛门，吓得他直接求救。男子事后呢被送到医院，目前仍在接受治疗当中。那根据这个外媒报道呢，这名男子在巴拉拿州的隆德里纳，他是主动打那个救援电话，说：“哎呦，我有异物塞入肛门。”消防部门得知消息，赶往现场，将异物先。 先切断，以后呢再将这个人呢这个送医急救。那对于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男子声称说，当时啊是在家中清扫浴室，但是没想到过程当中不慎滑倒，整个人就跌坐在那个扫把的长柄上，导致长柄直接插入肛门。那我就问一个问题，这个新闻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既视感？
这个听起来很像假新闻欸。
我跟你讲，你不觉得我们过去菊花超市开张的时候
就都是类似的啊，
80%都会讲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小心跌倒他就插进去了。
对啊，长得好像那些东西自己会动一样，又不是哈利波特魔法扫帚自己会朝你飞过来啊，长得好像自己很无辜。
我只能说其实像椰子，我觉得他也不太可能自己就跑进去，扫把长柄也不太可能。
对啊，
总之这些人就是以身试法啦，做了很多危险的事情。我相信这东西绝对没有任何无辜的可能性。哦，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小心。
没错，
有任何的这个好奇或兴趣，我建议大家寻求专业，像是譬如说我们过去一些合作的厂商其实有推出非常多好的产品，
可以参考那个麒麟老师的那个什么武士，钢珠武士，
钢珠武士齁，麒麟老师。
对，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产品。
那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更荒唐，来自台湾。
怎么还有
D卡上面写的，我先讲，因为是D卡上面写的，而且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过离奇，离奇到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假新闻。
什么又有东西自己动起来？
不是，这是骚灵事件吗？骚灵事件就是指说你有时候有人搬到一个新家里面去，然后你会发现突然之间杯子会飞起来。
你说跟公主与野兽里面一样，而且杯子都会动，
会跳舞
，
那是可爱的故事。但我讲的是骚灵，就是说你明明那些东西不会动，但它会动起来，然后可能钢琴会自己演奏，然后杯子会砸到墙壁上，那个叫骚灵事件，就是感觉灵在跟你表达什么东西，它透过影响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物体，然后来跟你想传达一些讯息。这叫骚灵事件，但是问题是呢，我现在要讲的事情是，他是说他在去年的圣诞节约了一个男生去啪啪，后来要分开的时候，他叫我有空的时候去做一下身体检查，他说我看起来应该有一点肠胃的问题，结果最近比较有空，我真的跑去做健康检查，结果验出来我大肠癌第二期。
哦，对，我有看到这一则，真的还假？尊土假土，这听起来很不可置信
不可置信，他用鸡鸡帮他做大肠镜，
对啊，怎么会这样？这么方便？而且我为什么要做大肠镜？
然后那个我有看到有一个网友，他也是好像有医生的身份，他就说其实他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他说其实如果有大肠癌或者是类似疾病的人，他的屁股会非常臭。
看真假？
他说那些异味不是单纯的肛门味，是。真的很可能就是强烈的恶臭，所以他说那个男生可能就是真的是闻到一些怪东西的味道。那当然也有人讲说，有没有可能是他吐进去的时候就是感受到异物感，
一些突出物。
对啊，这个时候就要讲到吉伊卡娃，他不是有很多男童的这个迷因吗？其中有一个很常用的迷因就是吉伊卡娃迷因，兄弟你有痔疮，好足的颗粒感。
哦，有很多刺激。
对，他是遇到贵人，你知道约炮遇到贵人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真的。
因为有时候约炮大家会遇到雷炮嘛，什么做的不好啊，不一起 share 旅馆钱啊，各种这种雷炮嘛。他不只是不雷，他还救了你一命。
对啊，这可以当固炮了吧？就定期做健康检查的感觉。
可他闻到他肛门的臭味，他可能直接消失。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业配干爹。我们本周的业配干爹是 NOR 的 VPN。
哇，根据很多外媒的报道，很多在出国前都会在机场先拍下什么护照跟机票，然后迫不及待在社交这个媒体上面分享这些照片。但是专家有警告说，登机证上除了姓名和航班资讯外，可能还隐藏着更多敏感的资讯。
你会吗？你会这样吗？
谁会做这件事情啊？
超多人出国的时候会拍自己的护照。
我跟你讲，大概十几年前我可能会做这件事。就是因为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出国还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对啊对啊，
而且因为这时候社群媒体刚刚开始流行，所以大家总是要找一些内容发在社群媒体上，表示自己做了什么，那种证明自己存在而且做了某些事情的感觉非常的强烈。我已经在网络上闯荡20-30年了，我早就失去这种事情的
其实我好像也是
如果我真的要分享一个我出国的一件事情，那铁定是更有趣的，
肯定是一些在国外或者是出国的路上发生一些就是比拍登机证跟护照还要有趣的事情。
因为你只拍了你出去，但是你没有说你出去做了什么，所以其实你只是讲说我出去了，这个没有用啊。你应该要想的是怎么享受这个过程，还有你真的看到了什么。
小故事大道理。
对，这个大家不要太急着。所以像我也不会拍那种照片，就是很多人都会拍的飞机的翅膀， 我以前也会，我其实 我承认
，我以前其实也会。
那我现在早就不做这件事了。
对，现在就会觉得啊，这有什么好拍？
除非我拍到飞机的翅膀上有东西，
有人，
蜘蛛人在上面，
有超级英雄，
那超级英雄在那边，我铁定拍，好不好？但如果就只是翅膀，算了啦，
就真的还好，
还好啊，我要弄创阿小。
而且你现在拍反而会被人家觉得你是在帮那个航空公司打广告，是不是？反而还要收钱。
对啊，要收钱吧？哦，不用啦，我是觉得也还好，
也还好。
就好像这个也没有什么对或错，就是五年前、十年前吧，可能还会有网红或网友想要分享说他在经济舱吃到的东西。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做这件事了吧？
经济舱吃到的东西有什么好拍？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
不是、啊，因为我刚刚还以为你讲错，我想说如果是商务舱，那好像还可以。
因为我的意思说，大家已经就是 level up 了，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就觉得说，因为以前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因为我也不是每就出国的比例可能没那么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跟你讲一下，长荣航空的这个经济舱的飞机餐是长这样的哦，然后吃起来怎么样，然后评比一下，给他个分数，或者是说，我觉得其实哦，台湾的航空公司都没有那么好吃，但是全日空的非常赞，
什么阿联酋的怎样怎样？
对，大家以前可能会分析，但是现在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已经没有人在。做这件事
好像是因为我依稀记得以前我有一些认识的人，他们还会开那种 IG 账号，是专门分享飞机餐的。
对，但现在我觉得已经没有人在做这件事，因为大家已经觉得说好像没那么值得再说这件事了。而且我觉得又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前大家会觉得什么，你要做商务舱以上的这个舱等啊，你一定是家里怎么样有钱哦，对不对，才会做这件事情。可是我现在觉得感觉很多的小资族啊，我一般讲一般的上班族，
为了犒赏自己也都会升等了。
不是升等，其实还是很贵。它是怎么样呢？用各种信用卡累积里程的一些技巧，
免费升等，
终于让自己有机会免费升等。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做过商务舱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哦，然后在商务舱上面还要翘脚，然后拿一杯香槟拍照发现洞。
对，这个就有点价值了。这个现在还是很多人没办法做的，
所以艾丽莎莎做这个有她的道理在，
有她的道理在。
话题绕回来，就是为什么专家建议说不要拍护照跟机票呢？网络安全公司 NordVPN 的霍门霍芬他指出，单单是机票的那个条码就可能泄露你大量的个资。虽然说照片上只有机票的条码，但骇客呢仍然可以透过扫描找到你的全名、预定的编号、你的姓名记录等等资讯。有时候呢，可能甚至呢涉及你的联络方式，而且呢，骇客有可能进一步的利用这些资料取消你的航班，盗刷你的信用卡，或者是实施身份诈骗。
所以 NordVPN 啊，不只是关心你的个人资讯，还关心你出国旅游、机票跟饭店有没有买贵。今年的暑假、圣诞节期间，还有跨年，还有明年春节，你决定好要去哪里旅游了吗？使用 VPN 可以跨区比较机票的票价，让你聪明省钱。NordVPN 呢，在这边也提供选择伺服器的指南哈，尝试比较不富裕的国家，因为他们的价格可能会比较便宜；尝试航空公司的本国，因为有时候他们在本国会提供更低的价格。然后再尝试看看你的目的地国家。那此外呢，请确保你使用的是优质的 VPN 服务，有多国可供选择，不收集你的数据，保证你的隐私，提供加密服务，保护你的隐私和浏览习惯。现在呢，我们立刻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接 http://nordvpn.com/newfolder New Folder 新资料夹，或者上网搜寻 NordVPN， 或者是进入官网呢，输入呱姐的专属优惠码。New Folder NEWFOLDER 购买两年方案还免费赠送你四个月，另外还有30天的试用期，不满意可以随时取消，无条件退费，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
耶，
感谢我们的干爹
NordVPN。 耶，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本周的新闻。然后本周第一则新闻呢，其实也是上周有非常多人就是在分享的一则新闻，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实在是太荒谬。台北市呢有一个彰姓的男大学生，他为了要诈领巨额的保险金，他居然把他的双脚泡入干冰桶里面长达10个小时，导致他双腿膝盖以下冻伤坏死，抢救无效之后呢，只好截肢。事后呢，他以他去夜游啊冻伤了为理由，申请了8张保单，一共4126万元的理赔。结果呢，因为投保时间太接近，然后加上可能那一些保险公司，他们就是去查了一下之后，他们判断说，哎，他们觉得台湾山区的气温再低，也没有低到会让你冻伤成这样，有点怪怪的。所以他其实这个彰姓男大生，他最后其实只拿到23万元的理赔，然后还被一些保险专员之类的识破。然后他们可能有报警之类的。
这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真的是不知道该
怎么说。就是你会有一种就是、哦、我好，就一句话，年轻人真的要多读书，然后呢多吸收一些这个常识、社会知识、因为你如果问我的话，我直觉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台湾要假装冻伤，这是要不可能的事情。 台湾有这么多登山遇到意外的人，嗯，他们绝大多数是什么？比如跌落山崖，
对，
然后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受伤，然后呢在山上冻死之类的，嗯，各式各样事件其实都有。
对，
但是问题是我很少听过冻伤。
对啊，
而且你要问问看自己，即便是台湾真的有非常极端的地方，在极端的气候底下产生像这样的一个冻伤的案例，嗯，你有办法说服别人你是会做这件事情的人吗？哦，你看起来都是接唔加干，看起来根本不读书也不运动，嗯，然后呢你就跟我说，欸，我有运动的习惯，我挑战台湾最困难的某一座高峰，然后导致遇到像这样的意外。
陈彦博，他以为他陈彦博。
我就跟你讲，这真的是 你想就知道，就如果我今天想要诈骗保险公司，嗯，欸，我会想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方法。
哦，对啊，怎么会是一个跟台湾气候这么格格不入的一个理？
他可能是想象一个很戏剧化的画面。嗯，我们讲一下他是怎么弄，真的很可怕。
后来就是警察呢，他去调查之后，他们调那个监视器，然后就发现说，监视器呢根本就有拍下他们的犯案过程。这是我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很笨的原因，因为你要瞎掰就算，你还让监视器拍到你整个犯案的过程。然后内容就是，原来这个张姓男大神他跟朋友先跑到三重去买干冰，来回还买了两次，
所以就是说他一开始觉得没买够，而多买一次，
加码。然后监视器还拍到说他们骑摩托车，可是这个张姓男子他其实自己是坐在后座。为什么坐在后座呢？其实是因为他不能骑车。为什么他不能骑车？其实是因为他的左手打着石膏包扎起来，原因是因为在去年的一月初，他们其实早就有计划好说要用发热的石膏来灼伤自己的手，然后来诈保。可是其实搞半天搞到后来只有二度灼伤，保险公司也不会赔，所以他们呢不放弃，然后伤都还没有好，月底呢再换用干冰来冻伤双脚。怎样？
你知道吗？他手烫伤，脚冻伤，嗯，老实讲，照来讲是残忍、悲伤、可怜，我想要同情他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完全同情不起来，因为这行为实在太
拙劣了。
对，你根本就不应该做这些犯罪跟欺骗的行为。
对啊，
然后呢，因为他后来因为把自己的脚双脚浸在干冰里面长达十个小时的时间，嗯，所以不管他有没有诈骗成功，他都必须要截肢了。
对啊，而且保险公司也不是白痴，他们才不会理赔给一个很看起来很怪的人。
对，然后
他们一定会去调查的，
啊，其实如果你有常看那个社会新闻的话，就会知道，就是说其实台湾过去这几年一直有人尝试用自残的方式去领保险金，哦，但是我说真的，保险公司齁，他们不是吃素的。
对，
他们其实有一个调查单位，
对，
是专门在调查诈保的事件，
没错，
都可以看到有一些老实人，嗯，他们真的遇到一些意外，嗯，保险公司还很恶劣，都拒绝出险。像我老婆前一阵子，她也是生病还是干嘛的，嗯，然后去申请理赔的时候，嗯，都遇到一些她觉得不太开心的状况。
对啊，而且就是 连我之前去医院动个很小的手术，就当天就可以回家的那一种，保险公司事后也是问了一大堆问题，然后问到最后，我就是直接放弃要求理赔，我就觉得算了。
然后结果你今天跟他说，干你要一个2000万、3000万像这样的理赔，
对，
你觉得他们不会用一个高标准来看待你？你觉得这怎么可能？你只要有足够的社会常识，你就知道千万不要做这件事。
没错，
干傻了，他们居然真的去弄到自己说，手受伤，
对，
脚锯掉。
而且你怎么会在你用石膏想要把自己的手烧伤了之后，你还没有学到保险公司其实很严格这件事情？
我觉得钟孟宏会想要拍成电影，欸，
他每年会拍一部片，今年就是拍这一部。为什么要讲钟孟宏？
他上一次拍瀑布，这一次叫干冰。
要拍干冰，而且这是很 local 的题。他喜欢拍 local 的题材，
对 local 的题材，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悲伤的社会底层的故事。
对，
就是，你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想要来挽救自己悲惨的命运？
啊，
事实上，你只是会把自己陷入更巨大的一个悲惨。
没错，
这就像我们之前有一个中国的新闻，什么用卖肾的方式去换一只 iPhone。这完全是像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等到今年 iPhone 16出了之后，他没有肾可以卖。
对，然后你看一下，其实这个他说警方追查下其实有发现说，张姓嫌犯呢是这个被高中同学廖南骗，廖南骗他们两个人一起投资虚拟货币，因为操作不慎，所以损失了大概1250万，那黑道讨债嘛，所以涉局诱骗张南签下2500万的本票，在建议他用这个
截肢
诈跑的方式还款，也就是说什么？他今天就算是截肢了，也不过是完成还款，他没有赚到钱哦。
对啊，那他之后要怎么谋生活？
对，我觉得投资有两个重要的心态，健康的心态啊， 一个是不要投资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嗯，不管是股票也好，虚拟货币也好，所有的投资理财的工具其实都是中性的，他们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当你有一个东西你看不懂，比如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投这个股票，你只是有人跟你讲说这个东西挺好的，
00940，
对，00940，你觉得这东西好像，你根本不知道00940是什么，你只觉得大家好像跟你说，欸，这东西好像蛮酷的，
然后你就跑去解百万定存去买00940，
那你就踢笑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不是说00940不好。好啊，嗯，但是问题是你要前提是你真的知道你为了什么去做这件事，
對，没错，你要有自己的判断。
对，你如果是因为朋友，欸，我跟你说这一点也探及，嗯，没这别探及，我跟你说虚拟货币虽然在过去这几年，因为它其实有过一段就是比较低潮的时刻，嗯啊，最近虽然又涨回来了，哦，但是问题是有过一段比较低潮的时刻的时候，有很多人说自己被割韭菜啊，被干嘛啊，哦，什么之类的。但事实上我觉得虚拟货币就跟所有投资工具一样，我觉得它是中性的，嗯，有人会在从中赚钱，也会有人亏钱，这个非常的合理，
没有错。
但是你只仔细回想一件事情，在过去这几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市场非常混乱的一个时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直在推动你去买虚拟货币，嗯，Bump 啊，乌鸦啊，他们也不一定是坏人，但是你要自己想清楚为什么是只有他们在跟你讲这些事，
你自己做个分类，
你自己做个分类好不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投资自己懂的东西，嗯，第二个是不要有 FOMO 的心态，哦，就这样
OK。然后现在的新闻听起来像是那个小丑起源故事
不是，你先讲是发生什么
事。 我先讲日本广岛的福山市前几天他们就，发布了一个公告，他们警告居民说要远离一只猫，因为这只猫呢它掉进了一个有毒的化学槽里面。
Holy shit。
然后反正就是前几天福山市的一个工厂的员工，他早上上班他就突然发现说，哎，看这个化学槽外面怎么有黄色的猫掌印。然后后来呢调监视器画面发现说，原来是前一晚有猫咪不小心跑进这个化学槽，走出来之后就在四处留下了黄色的猫脚印。
他说这一次化学猫它是掉进，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要请那个，
化学专业，
对，化学专业的人来说明一下，嗯，它叫六价铬的槽。
根据新闻说这个化学物质它是具有高酸性跟致癌性，对人体好像也是有害的一个化学物质，嗯，但是猫掉进去，然后掉进去之后，啊，又跑出来，然后留下脚印，这样
这其实很有电影感，就是那个工人去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这个化学槽外面有猫脚印，那猫脚印是个特写的画面，
对对对，
于是他知道事机不妙，
对，
然后这时候知道有一只猫曾经掉下去过，而且它跳出来了，
对，它跳出来。然后后来福山市的环保局呢就有警告民众说，欸，大家如果有看到看起来很异常的猫记得不要碰它。然后当然也有表示说，哦，这个猫咪当然是也有可能不会在外面啪啪走，它也有可能呢因为掉进化学槽的关系在外面已经死掉了。
它因为我无法理解六价铬到底有多残忍，搞不好它皮被烧掉了或什么的，哦，你怎么知道，哦，所以我心想很难过。可是好，如果真的是Joker起源，这个
这个
超像
Joker啊，
超像像小丑的故事，
真的就是小丑的，而且这个猫掌可能就是猫女的脚印。
对，他跳出来的那一瞬间，他讲的第一句话是，嗯，Why so serious？ 然后这个时候，只要再出现一只父母双亡的猫，
对，父母双亡
就可以拍蝙蝠侠了。
真的，那猫界蝙蝠侠。
对，
其实故事认真讲，应该是有一些悲伤的成分，但其实我满脑子都只想到 Joker 的起源故事。
那我心里是这样想了哈，就是因为官员们讲说，截至周二都还没有任何关于这只猫的报道，或者它的发现它的踪迹，
没错。
所以我现在只能够就是我心里想象中一个美好的结果，嗯，就是这只猫其实它掉进了六价铬的槽里面，真的异变了，但是问题是呢，嗯，没有危害到他的生命，哦，所以他很安全的，嗯，回到他主人的家里面去，哦，但是他会偷偷的在夜晚跑出去行侠仗义，
他夜晚会变成人的样子，
他回到家的时候跟主人说，谢谢你过去十年来的照顾，他说我现在是来报恩的，
我现在是来报恩。
他穿上女仆装，
很可爱，很可爱。他这只猫很有品味，他一变成人就知道要穿什么才会好看。
他穿女仆装说：“谢谢主人，
谢谢主人。”然后泡一杯茶给主人喝。好，反正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趣味的猫新闻。接下来我要分享一则加拿大的新闻。就加拿大蒙特龙有一个男生，他就是之前他去度假，然后他度的那个假其实算是一个长假，反正就是可能有好几个月这样。 他在这个长假的假期结束之后，他回到他加拿大的家，他发现他居然收到政府寄来的死亡通知。然后是为什么呢？反正这个男生他叫做法图罗斯。
知道，这让我想到一件事，这个完全是彩铃会常常发在他个人版面上常用的那个文字。
你说我死了，
直接过世，
我直接过世。
彩铃超喜欢在他的个人版面，可能贴一个别人的文章或者什么连结，然后直接写说哦，直接过世，
直接过世。哎、欸，现在很忙，现在不能直接打我死了，不然会被那个脸书检举说你可能 有意图自杀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你只能打我 S 了。
所以这个蒙特楼男子他是直接过世，
他直接过世。然后反正这个男生他就是法图罗斯，他就说他在2022年呢有收到一张超速的罚单，可是因为他收到那个罚单，他可能对那个罚单的内容有一些意见，所以他对那个罚单提出了一些异议。提出了异议之后呢，其实 也没有等到那个对方回复，他就直接去哥斯达黎加放长假，然后完全忘记有那张罚单的存在。然后后来呢，他假期结束之后回到加拿大，就收到一封司法部寄来的信，信里面就要求这个法图罗斯说：“哎，我们要从你的遗产里面收取你的超速罚款。”他就想说：“为什么是遗产？难道他们是觉得我死了吗？”然后后来发现好像对方真的是觉得他死了，所以才会说：“哦，就算你死了，我们也要从你的遗产里面收超速罚款。”这种感觉。
所以加拿大司法部基本上是死要钱呢、欸，
死要钱，死要钱，死了都要罚。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新闻就是 有问到这个法图罗斯的律师，然后律师就说法图罗斯呢需要赶快证明自己还活着，因为这不只能跟罚单有关，也跟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继承权有关系。然后法图罗斯说：“哦，我也很想要赶快证明我还活着啊，不过我试图打电话到政府部门证明自己还活着，但电话一直打不进去。”
这个算是一个催缴罚单的一个好招数哎、欸，
对，
因为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是怎么样打死就是不缴罚单，
哦、对，
这有那种超赖皮的，
有啊有啊。
直接让你过世，
直接让你过，你想原地过世，
你想要证明你活着吗？先缴钱，
对，先缴钱，因为活人的义务之一是缴罚单。
对，
然后他就说：“哦，还好当初收到这一封信不是被我妈看到，不然我妈以为我在旅行当中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是加拿大司法部的一个发言人就有透过电子邮件，然后就有说：“哦，这一次误会其实是人为错误，因为负责收罚款的人好像用错了范本，所以才不小心寄出了这种。”然后就有说他们已经在跟民众联络，然后会进行后续的处理，这样。
这个很像是哈比人历险记当中的比尔伯包金斯啊，
谁谁谁那是什么
哈啊，你没看魔戒？
我没看魔戒。
你靠北。反正简单来讲，在魔戒里面呢，他算是一个重要角色。嗯，哦，主角的老爸，嗯，他就是出去外面历险了之后，回到家里面，因为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所以发现他家里面的财产全部都被拍卖。
哈，
他就说，哎哎哎哎。他也是原地直接死亡，
他原地直接过世。下一则新闻是中国的新闻。中国最近网络上 有流传一种就是 AI 的短片，然后内容就是把一些已经死掉的明星用 AI 复活。比较有名的是比如说高以翔啊，或是李玟。这个影片就是会利用这些明星的照片，然后搭配一些 AI 做成的旁白，然后内容会说：“哦，大家好，我是高以翔，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的心永远跟你们在一起哦。”然后或者是呢，用李玟的口吻就说：“哎，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感到惊讶，甚至有一点不真实，但相信我，这是一个充满爱和感激的时刻，因为呢，我有机会透过这一段影片跟大家一起相聚。”做这一个 AI 影片的部落客就是博主，他就有声称说：“哦，其实
你怎么可以用台湾的语汇去讲哈？说他是部落客，你要用中国的讲法去尊敬人家博主。”UP主
、这个 UP 主呢，他就说：“哦，我是收到粉丝的请求，我才义务的制作这一些影片哦。而且呢，我做出来我也有注明说它是 AI 生成影片哦。然后呢，虽然说呢，其实后来就有一些网友看了这一些影片之后，他们是觉得哦，好感动哦，李玟、高以翔复活了啊，然后就是、啊、好久没看到他们了这样。但其实呢，有更大批的网友就是会觉得啊，你们怎么这样消费死者啊？人家都死了，他们的家属有说要让你们做这些影片吗？
对啊，因为其实他们毕竟已经人不在线。”
对啊，
所以他到底会不会讲这些话其实很难说。
对，
搞不好其实高以翔或者是李玟对于他过世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快乐。
对啊，
结果你却把他说的一副像是哦没有，我其实大家都 happy happy、
哦、充满爱与感激哦，对这样
你怎么知道？对， How do you know？
对，
所以我想说他会惹大家生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没错，
你本来就不应该这样消费过世的人。但是我本来才在想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容易解释，就是你不可以消费过世的人。嗯，可是我突然直接马上想到嗯，好像有例外。
有例外，有例外。
如果今天 AI 诸葛亮全部人都会觉得哦没错啊。像前一阵子什么有否息的新闻，嗯，之前什么晚安小鸡啊、嗯， 或者是各种这社会争议要敲抄甲组、嗯、每次只要发生这个社会争议事件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就会有人做图出来，就是诸葛亮在那个事件的中间然后出来调解纠纷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很万用、
欸、他很万用、欸、大家都觉得说诸葛亮就是活着
他就是活着，他心永远跟我们同在
我们没有完全不觉得说这个什么 AI 复活诸葛亮是一个冒犯
没错，
所以他完全是个例外。我心里就想好吧，我觉得一般的明星、哦嗯名人、哦、过世大家是觉得要尊重，
对，
不能够随便用 AI 复活，但有些人是例外、嗯、那还有什么样的是例外？
有啊，金卡戴珊他爸
这样他谁他是谁
我只是刚好想到之前金卡戴珊好像办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在追思会上面就是用那种立体投影把他爸投影出来，然后那是康耶威斯特送金卡戴珊的礼物，然后所以金卡戴珊看到他爸就复活在眼前还很感动。
我的靠北
超难听的新闻超难听的故事
很难听
不然你要举谁？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其实心里想，就我想到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中国人应该都不管说你有没有崇拜或者是喜欢、嗯，但是都会同意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影响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谁？
邓小平。
毛泽东啦，我在讲毛泽东啦。
你不是讲邓小平也是？
也是啦，也是啦。
好好，
可是我觉得我讲更 OG 的，更 OG 啊！共产党 OG，
我脑中有毛泽东穿大 T， 然后戴金项链在唱歌的画面。
共产党 OG 毛泽东，他们直接 AI 复活他，然后看他会对现在的习近平讲什么。
哦、oh!。可以哦，我觉得这可以，
可以对不对？
对，让 OG 来跟你指教一下。
哎、欸，我觉得，哎、欸，哪里？
习近平
、听我两句话啊。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 AI 复活蒋介石
哦，
叫他看看现在的国民党，他觉得怎么样？
他看看他觉得蒋万安做的怎么样？
我跟你讲。因为蒋万安前一阵子啊，宁夏夜市科目三争议的时候，蒋、嗯、万安有说哦，其实我也会跳科目三，所以我很想要叫蒋介石来看蒋万安跳科目三，看他会说什么。他可能会说：“我跟你讲，这小孩不姓蒋，他姓张。
”或者是蒋介石看完之后问说：“他谁？这谁这么不认识？
给我跳科目三。
”你说他姓蒋，姓张吧？哦、AI 也是可以有不错的运用。
好了，但我觉得说，其实我觉得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高以翔跟李玟他们的 AI 复活版本的告白内容的时候、嗯、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满满的诈骗感。你看他说大家好我是高以翔，干这听起来、嗯、
这很像诈骗讯息开头，我现在被关在哪里呢？
大家好我是高以翔，我现在人在冥界。
我现在被困在奔跑吧兄弟剧组。他们谎称我死了，但是只要你给我多少钱。
大家好我是高以翔，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朱大哥还没死。我在这边都没有看过他。
我可以作证。那如果是李玟，李玟不是那个英文比较好，他会说 Judá Gomez。 你不会用 Judá Gomez。 李玟比较国际化。
哦，好好好赞哦，这样我们有好多的证据证明。反正我跟你讲 AI 复活名人齁没好啦，但是只有朱大哥例外，
只有朱大哥例外。我们今日结论只有朱大哥是例外，朱大哥跟毛泽东是例外。好，然后下一则新闻其实也是跟 AI 相关，反正就是呢最近那个 TikTok 上面呢其实有充斥了各种由 AI 生成的一些有点算是散播阴谋论的影片，然后在末日阴谋论的这些题材呢，比如说怪兽啊、食人魔啊、吸血鬼啊、杀手小行星啊等等的内容。比如说有一个影片里面就在说，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有持续的在秘密捕获一些传说中的怪物，比如说金刚。
这不就是大君主计划？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最近的那个金刚 VS 哥吉拉的电影，再加上最近在 Apple TV 上有一个影集，嗯，叫大君主计划。
哦，
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
哦，有，那
他直接把那个影集的那个片段剪出来说，哦，美国政府在做这件事情，他就影集内容。
而且他还可以说我有影像证明。
对，那个大君主 主计划，我记得英文是 Overload 吧，嗯，他就是在讲说，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超大型的怪物，嗯，然后美国的这个什么秘密单位就是一直在到处去捕捉他们，想办法控制他们。
这完全就是哎，
欸，啊，就是大君主计划，这是影集内容。
好呀，这些阴谋论者很没有创意。然后像比如说还有那种影片是模仿美国最红的这个 podcaster 叫做 Joe Rogan， 他就是影片里面呢用 Joe Rogan 的那个声音，然后去 AI 生成一段语音，然后就是说，未来几年内我们可能都会死，你们听说了吗？有一个小行星正朝地球撞上哦。影片里面就声称说，以上的资讯是引用自一名偶然发现有一个文件，然后那个文件其实是被标示说对公众保密的这一个政府文件，然后是被这个发现这个文件的政府官员所泄露的资讯。有一个 TikTok 假讯息研究员，他叫理查兹 Richards， 他就有表示说，就为什么 TikTok 上面会开始有这种很多阴谋论相关的影片，其实是因为传播这一些奇奇怪怪的影片有经济上的报酬。因为像 TikTok 有一个计划叫做创造力计划，然后用意就是说要奖励那一些在 TikTok 上面发布一些内容并且创造流量的创作者。然后再比如说 YouTube 还会有一些教学，就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创作一些吸睛的阴谋论的影音啊，你创作之后呢，你要怎么从这个 TikTok 的创造力计划赚到钱啊。然后甚至呢有一个教学还公然的指导用户说，你可以编造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啊，比如说踢爆科学家有隐藏一只剑齿虎等等。
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讨厌阴谋论，我讨厌假新闻，
那你相信科学家有隐藏剑齿虎是不是？
那我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我要帮他做一个辩护啊，这绝对不是只有 TikTok 在做这件事。
对，
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谁也是做一样的事情赚了很多钱？老高就是。
有吗？老高有吗？他只是讲故事哦，他只是讲故事。
他的故事也是类似，他有很多故事是什么科学家藏的剑齿虎这个等级的故事。
他只是用不同形式去包装差不多的内容。
对，也就是说 ，YouTube 这种东西有扫过吗？哦，
也不是最近才开始的。
对啊，然后讲各种悬案的频道，虽然有的好像是收集了很多大量的资料，去针对某个曾经存在过的悬案去做一些完整的解说，但是也多少有一些频道，他们可能为了要刺激那个流量，尝试将这些悬案呢加上了一些阴谋论的色彩，所以使得它变得就是更加的离奇。这跟那些 TikTok 的短影音有比起来有任何的差别吗？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坦白讲，这些人也在这个 YouTube 平台上透过广告分润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先讲一件事情，这东西不能够一竿打死就说他们全部都不好，像譬如说老高还是有很多优质的内容，对不对？但我这边就是要讲，就是说这个可能程度上是有差异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出发点没有那么巨大的差异，所以我会觉得在这边单纯讲说，我觉得 TikTok 都是一些
在那边奖励这一些啦，怎样怎样。
我跟你说，这世界上目前所有的社群平台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迈进。
okay.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把自己想得有多高尚。
OK， 下一则新闻呢是本周的最后一则新闻，要讲的是芽菜教授，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芽菜教授。他前
我跟你讲，我根本忘记芽菜教授是谁。我还特别去查，而且我看了照片我还想说，谁啊，
你谁？芽菜教授他其实呢在哈利波特的八部电影系列里面，他其实只有在两部里面露过脸，一个是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石，然后一个是哈利波特与死神的圣物下。可是这文章说，他虽然说只出现过两部，但却很有人气。
是吗？他很有人气吗？因为你比我还要熟哈利波特。他对哈利波特迷来讲，这个芽菜教授算是一个很值得回忆的角色。
我觉得还好吧，芽菜教授有很值得回忆。
还是说他近几年其实在网络上可能有因为其他的原因有得到很高的人气？因为我有看到一篇报道，他就说他有一次在 GQ 全裸拍全裸照片，
然后82岁的时候，对，要庆祝那个什么同志骄傲。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也是公开出柜的女同志，所以他其实就直接讲说，我现在就是直接全裸拍照入境，然后上 GQ。所以可能也许他过去这段时间可能有些有趣啊、辛辣啊，或者是各种言论在网络上其实有长期发酵，所以大家觉得芽菜教授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我猜啦，不然的话
还好吧？
不然的话，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讲，我根本想不起来芽菜教授谁啊？
我觉得爱哭鬼麦朵都比他重要。
好了，但是不管了，但这个新闻跟芽菜教授有关，
那就是芽菜教授的新闻。反正芽菜教授的这个演员前几天呢，受到杂志的采访，他就有说，他觉得已经成年的这些哈利波特的粉丝应该要长大了，应该要成熟一点，并且呢放下哈利波特这一部系列作品。为什么呢？他最近就说，我其实非常担心这些已经成年的哈利波特粉丝，因为呢，如果你们已经成年了，那你们应该要忘记哈利波特这个系列，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啊，不要一直回味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好是为孩子准备了啊，他已经是25年前的作品了，大家是时候呢应该要继续前进了。
我觉得 对于那些去哈利波特他有个乐园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去哈利波特乐园的大人们，他听到这些话情何以堪。
欸、我去年去那所大阪环球影城去那哈玩哈利波特的那个设施，我还流泪
耶。你还流泪？
我完全觉得太感动了，我的童年。然后因为那个结尾是那个哈利波特全体演员在那边跟你挥手，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感动。
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看他写说哈利波特是25年前的东西啊，我心想说不可能吧，应该是小说25年前、嗯，电影应该大概十几年而已。嗯、然后我一查。你知道哈利波特第一集电影版是几年发行的吗？
啊、嗯，我不知道，在我很小，我小学一年级吗？
2001年，
我6岁，怎么会是这么久以前的作品？
欸、我吓到、欸，
我错，我以为至少有10岁。
2001年，所以他说25年，虽然没有到真的25年，但是也差不多了、
嗯，差不多，差不多。你要就那个小说的话，小说一定是更早出版。
对，所以我心想说，哇靠。真的那么久了，
不敢相信，
我真的不敢相信。对，
然后反正他就是在访谈里面有讲到说，因为他国外有一个平台，他叫 Cameo， 这个 Cameo 平台，它其实是一个客制化影片讯息的平台。就是、
我先解释一下、嗯，你知道其实这个平台我记得有好几个不同的。嗯、简单来说，就是你作为一个 celebrity 或者是一个明星啊什么的哈，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注册自己的个人账号，然后其实就有一些你的粉丝、观众或什么的，他可以去 donate 你，然后呢，比如说依照每个人定价不同，我 donate 你，比如说1000美金。嗯，希望你帮我录一段生日快乐的影片，對對對，类似像这样。
对，就是这种客制化影片讯息平台。然后这个芽菜教授就说，他在 Cameo 上面呢有收过来自哈利波特粉丝的请求，有一些粉丝会说：“哦，我们正在筹备哈利波特的主题婚礼，可以请芽菜教授帮我们的婚礼录一个祝福的影片讯息吗？”这样。然后芽菜教授呢，他在访谈里面就说：“哦，我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说，天哪，他们新婚之夜还有乐趣可言吗？我根本无法想象。”芽菜教授他其实说，他觉得哈利波特很棒，然后他也很感谢他，他也很荣幸呢，他有参与过哈利波特的作品。不过呢，这已经是25年前的作品，这作品也已经结束了啊！这又不是狄更斯的作品，有需要在那边一直流连忘返吗？其实原话他就是说，这又不是狄更斯的作品。那其实应该意思就是指说，哦，反正他也不是这么经典的作品，大家也不用一直的。
这个我要讲一个无聊的新闻。前几天我看到有一则新闻说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不是常常会把一些东西什么列为世界遗产？
哦、对对。
他前几天有一个发布一个新的世界遗产，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柏林的 techno， 就是因为你知道，其实 techno 就是电子音乐、哦，但是柏林就是德国的首都哈、嗯，柏林的那个电子音乐呢，其实一直在全世界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有很多人去柏林的时候呢，都会去他的这个电音的这种夜店，然后去享受一下德国电音的这种独特的乐趣。嗯，总之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把柏林的 techno 列为遗产，文化遗产。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写了一段话，他说：“所以从此以后，对德国人来讲，柏林 techno 是民俗音乐。”哦，你听得懂这句话的有趣的点在背后是什么意思吗？我们都会觉得 techno 哇，好潮，好流行，
很现代。
可是其实不管是多流行、多现代的东西，它发展到某个程度之后，它就是民俗传统音乐。
对，
你想，你今天我们常常会讲说古典音乐，譬如说莫扎特、嗯、哦，什么贝多芬以前的什么第几号交响曲，大家听到古典音乐就会觉得那是很高尚的东西。可事实上，在他们当年流行的时代，他们就是 pop art， 他们是那个年代流行音乐，只是经过了时间的淬炼，有一些当年呢，可能也许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优质的东西，慢慢的它被时间给过滤，留下了最精华的部分、嗯、然后所以我们觉得它哇是真的很经典、嗯、但是那是经过时间的淘汰之后决定的，那不表示它在当年它就是一个更经典的东西。
哦，它不会一生出来就是一个经典的东西。
对，因为它当年就是一个可能世俗的人随便的一个人，對對對，年轻人就会说莫扎特啊、哎、好帅哦，對對對，我好喜欢莫扎特，阿马迪斯啊、我想跟他做爱、一定有这种人吧？
一定有，当年一定有，当年一定
有。对啊，而且你知道当年那些艺术家是怎么活下来的吗？莫扎特当年那些古典音乐家、哦、他们其实、哦、透过演奏音乐不见得能赚到钱、嗯、当他们因为可能有很好的音乐才华的时候，就有一些贵族有钱人觉得说哎、嗯欸，这些少年人我看看你真高呢、嗯、我懂内你、哦、他们常常会给你钱让你继续创作音乐、嗯哦、或让你住在我家、啊、不就是现在直播主的懂内其实都是一样的，娱乐文化的本质是没有改变过的、嗯、所以你今天你在讲说哈利波特比不上狄更斯、嗯、 这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前提下？
对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你不能够用这个方式去评断说、哦，我觉得哈利波特比不上狄更斯，
就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经典呗。
对，就是这样。其实我是觉得芽菜教授这部分是有点偏狭隘，但是你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芽菜教授的故事没有完，因为你在下面还有截录另外一个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因为我想要评论下面那一段。
好，就芽菜教授他曾经跟阿诺·史瓦辛格，就是阿诺·史瓦辛格他就是一个演员，然后他之前有曾经参选过美国的好像某一个州的州长吧，反正他曾经跟阿诺·史瓦辛格有合演1999年的电影《魔鬼末日》，然后芽菜教授之前上某个 podcast 节目的时候，他就有说：“哦，我对那个阿诺·史瓦辛格印象很差啦，他很自以为是。”然后就有提到说，他们在拍摄《魔鬼末日》的期间呢，阿诺·史瓦辛格竟然故意对着他的脸放屁。然后当时，当时呢，芽菜教授演的角色呢，他正要被阿诺杀掉，所以呢，这个角色其实是躺在地上的状态，所以呢，根本就无法躲开阿诺。然后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23年，然后芽菜教授仍然无法忘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哦，我还没有原谅阿诺·史瓦辛格这一件事情。”然后另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两个人政治倾向不同，因为阿诺·史瓦辛格是共和党员，然后芽菜教授不喜欢共和党。这样，
那个《哈利波特》第一集是2001年，
对，《
魔鬼末日》呢是1999年，《魔鬼末日》比较久。嗯，当年在《魔鬼末日》的时候呢，这个阿诺对他放了屁，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忘。
对，
所以对他来讲，屁比《哈利波特》还重要。
对，应该要跟芽菜教授说：“哦，这已经是20几年前。”的事情你应该要放下。
对，这就是我觉得你看看写之后我就觉得，哎、欸，这个对比很明显。哎，芽菜教授双标仔。
对啊，三小，
人家对你放一个屁，你记了20几年，然后你就说哦，你家还放不下？啊，为什么你叫人家放下哈利波特？
啊、奇怪、欸，凭什么？因为其实我在他教大家放下哈利波特的新闻底下，就有人说，那前阵子鸟山明过世，也是有很多七龙珠的粉丝也哀悼啊，啊，也是有很多人到现在还觉得七龙珠这个系列很经典啊，就是。啊，经典就是会流传。你怎么没有出来教大家说哦，干嘛还喜欢七龙珠？为什么不放下？
这边最后再提一下啦，1999年哈，因为大家现在看到阿诺，想象的是他已经当上了加州的州长。
哦，对对对，加州。
然后他已经有点老了，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可是你要回想倒回23年前，然后演《魔鬼末日》的时候的阿诺，正好是在人生体能的巅峰时期，超级壮的，然后每天都吃各种高蛋白。你知道吃各种高蛋白的人屁都超壮。
对耶，哎、欸，
就跟猫的大便其实是很臭是一样的道理。
对，那难怪芽菜教授记到现在。
所以我还是要帮那个芽菜 教授稍微平反一下，就是有可能他承受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屁。
哎、欸，其实因为你在讲这个之前，我都觉得啊，不就是屁，大家也都闻过。可是你一讲。他有在健身吃很多高蛋白，我就立刻觉得这个完全不行。就是一定是很难接受的一个味道。
好了，我只是帮他讲有这个可能啊，
有可能
他的破极癖太强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欸、今年的圣诞节、圣诞假期、跨年，还有明年的春节、欸，你有没有决定要去哪里旅游了？你有决定了吗？
还没。
我跟你讲，你明明不是要说你也想去西班牙？
有啊，是有要去了呢。
对呢，我们要去西班牙。
对，所以我之后买机票，我一定会用 Node VPN 来买到最便宜的机票。
对，使用 VPN 跨区比较机票票价，让你聪明省钱。立刻点击资讯栏连结，进入 http://nordvpn.com /newworld 或上网搜寻 Node VPN， 进入官网输入呱吉的专属优惠码 newworld 购买2年的方案，还免费赠送你4个月，另外还有30天的试用期，不满意可以随时取消，无条件退费，快点击我们资讯栏的链接吧！ Yeah! Hello， 拜拜，
拜拜。